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1月23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的时事焦点，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国际法庭不能受理非中岛屿争议，欧盟财长就金融交易税达成妥协，江泽民还未于政治舞台说再见，贪官面对反腐抛售房产转移资金，被致信习近平抛出橄榄枝。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菲律宾外长宣布已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交以联合国仲裁法庭，并表示希望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解决。国际法专家分析指出，非此举在国际法上不具实际意义，更多的是政治姿态。
据法新社周二报道，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在马尼拉宣布，由于在南中国海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议长期无法解决，并且各种外交途径已经穷尽，希望能够通过非中两国均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找出路。波恩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塔尔蒙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虽然菲律宾和中国都是上述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国际仲裁机构可以对缔约国之间就该公约的解释进行单方面的裁决。他解释道，这个问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国际仲裁法庭首先必须审议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争议是否为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问题的争议。第二，即使符合上述条件，还应该看看在该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有关国家是否具有在某些领域上免于接受国际仲裁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的确享有上述可能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特别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者加入该公约时，或者在其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书面声明，那些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不接受公约所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2006年，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声明，有关岛屿主权的归属问题不接受国际仲裁。因此，塔尔蒙教授指出，国际仲裁法庭在接到菲律宾的有关起诉之后，必定会立刻宣布相关诉讼不在其仲裁范围之内，不能受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律宾此举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果，只是纯政治性的一步。据腾讯网援引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原副外长、原驻联合国大使巴查表示，相关争议岛屿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位菲律宾外交官表示，去年春天，中国与菲律宾的船只在该岛屿附近发生长时间的对峙，菲律宾的船只于6月份撤出了相关水域，从那之后再也不能进驻这一区域。他呼吁菲律宾必须在丧失领土之前做出行动。去年年底，中国宣布其渔政船和海监船将持续在相关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逻和执法。国际法专家塔尔蒙教授指出，仅仅坚持巡逻是不能有效合法的宣示主权的，除非对方也就是菲律宾接受这一现状，不提出任何异议，否则即使中国在争议岛屿附近进行长达50年甚至更久的巡逻和实际控制，只要菲律宾一直提出抗议，哪怕只是言语上的反对而无需任何实际行动，那么中国是无法因此而获得对相关地区的领土主权的。他认为，菲律宾此次向联合国法庭状告中国，虽然不具有实际效用，但多少可以视为是将其对中国主权要求的抗议作为具体行动记录在册，作为日后反驳中方的有力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搬到中日岛屿争议上，中国的角色就调转了180度。日本对争议岛屿掌握实际控制权，东京政府还在去年将相关岛屿从私人所有者那里购买下来。这一争议当中，中国则进入了抗议者的位置，一再宣称日本的实际控制并不代表其拥有对相关岛屿的领土主权。
欧盟的金融交易税计划既遭到一些国家的坚决反对，也受到部分成员国的鼎力支持，现在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部分欧盟国家启动金融交易税的日子临近，是一个欧盟国家决定在加强合作的框架内率先实行金融交易税。然而，在整个欧盟实行该税收的尝试在几个月前遭遇失败，英国和瑞典因担心自己处于竞争劣势而坚决反对。现在，加强合作意味着他们的拒绝不能再自动导致该计划的失败。除了德国和法国之外，到目前为止，比利时、爱沙尼亚、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都表示愿意实行金融交易税，其他欧盟国家可以今后做出决定。但是，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爱尔兰财政部长迈克尔·努南警告人们不要对落实这一计划的进展速度期望过高，他说，现在我们只是启动了这一进程，但是还没有涉及到金融交易税的实质内容。现在应该由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税收资金应该流向何处。只有当所有参与实施国对所有细节问题达成一致，才能真正启动这一税收计划。欧盟税务专员塞梅塔对欧盟所达成的这一妥协感到高兴，称其是欧洲的一个里程碑。他估计实行金融交易税可带来上百亿欧元的收入，同时他希望欧盟成员对其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的建议予以支持。他说，这场斗争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追回每年损失的上万亿欧元的税款，而且有助于确保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个人和企业更公平的纳税。然而，批评人士对逃税额以及金融交易税的预期收益是否如此之高，均持怀疑态度。欧盟国家的财政部长现在感到松了一口气。令欧盟货币事务专员奥利雷恩也感到高兴的是，货币联盟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金融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人们对未来逐渐恢复了信心。但他告诫人们不要自满，他说，欧盟还有2600多万人失业，许多公司仍然难以获得贷款，显然还有很多工作在等待着我们。霍恩也认为爱尔兰和葡萄牙可以推迟最初商定的偿还贷款的日期。在为希腊提供了优惠条件之后，爱尔兰和葡萄牙也要求获得优惠，但是并非所有援助国都愿满足其要求。雷恩说，如果爱尔兰和葡萄牙能够再次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有益，而且也对整个欧盟有益。但是这个问题要到3月份才能决定。西班牙财政大臣路易斯·德·金多斯解释了为什么周一晚上对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的接班人荷兰财长迪塞·布洛姆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是唯一没有投赞成票的人。他说，这与迪塞·布洛姆本人及其政策毫无关系，投票弃权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在欧盟集团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许多人认为西班牙人之所以投票弃权，也是为了抗议那些获得 3A 顶级信誉评级的国家把持着欧盟大多数重要金融职位，而且有意排挤那些所谓的较弱国家的代表。虽然强国对此予以否认，而西班牙显而易见感觉受到侮辱。欧盟的最新报告也再次证实了这种印象。根据欧盟的报告，西班牙不仅以 57% 的青年失业率创最高纪录，甚至超过希腊，而且欧盟委员会也再次警告马德里财政赤字超标。 爱丽舍条约签订50年来之际，展望未来，德国和法国庆祝彼此之间的友谊，但同时并未忘记欧洲面临的问题，而在马里的军事使命也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的议题之一。
爱丽舍条约签订整整50年之后，德国和法国承诺更加紧密合作。周二在柏林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承诺将共同为欧洲承担责任，克服欧元危机。两国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德法青年联合会的预算将增加200万欧元。默克尔和奥朗德达成协议，在今年5月之前推出一份共同建议，加强欧洲更深层面的政治经济合作。此外，还将通过一份协议草案就未来欧盟预算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德法今后在可再生能源研发方面的合作也将得到增强。奥朗德表示，欧洲将传递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讯息。作为欧洲引擎的德法两国必须关注其他欧洲国家的感受，但是我们才是指明方向的人。奥朗德在德国联邦议院对两国议员发表讲话时指出，默克尔呼吁德国人和法国人为增强两国间的友谊不断增添活力。默克尔与奥朗德一样，也谈到了在马里的军事使命，必须全力以赴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我们认为我们共同迎接这些挑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德国站在法国一边。但是默克尔并未就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做出承诺。奥朗德赞扬了德国派遣两架运输机作为支援的行动。我从未怀疑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会表现出政治团结，干涉马里是必要的，再迟一些的话就会为时已晚。这位总统还反驳了有关法国在马里追求国家利益的指责。奥朗德强调，他的国家希望对非洲和欧洲做出贡献。大约400名法国议员及许多政府成员都从巴黎赶到柏林，参加协议签订50周年的庆祝活动。1963年1月22日，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巴黎爱丽舍宫签订协议，正式开启这两个历史宿敌和战争对手之间的和解进程。在内阁共同会议之后，德法两国议员在德国联邦议院举行庆祝会议。德国议院主席拉莫特呼吁年轻人守护和解精神。拉莫特表示，两个国家之间拥有良好关系是正常现象，但绝非自然而然的事情。两国议会随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指出，欧洲面临政治和经济的重大挑战，尤其在危机年代，德法合作必须为欧盟进一步发展壮大做出贡献。这一共同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和货币领域，而尤其必须为欧洲的年轻人在教育、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提供新的机遇。以法国和德国一些联邦州制定的标准为基础，两国边界地带将建设一个德法双语幼儿园网络，在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将扩展。德国文化部长诺伊曼和法国文化部长费里佩提同意共同推动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此外，两国还将在文化电视频道和电影领域拓展合作。
六四时担任中共军委秘书长的杨白冰送别会周一举行，中共新旧权力交接中的领导人悉数出席。香港《明报》报道，聚焦中国官媒报道的献花圈名单中，江泽民首次排名在新晋七常委之后。
据官媒新华社和香港《明报》南华早报综合消息，前中共军委秘书长杨白冰遗体在八宝山火化，中共当局为其举行送别仪式。正处新旧权力交接中的中共领导人包括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等出席。《明报》报道聚焦在官媒刊出的献花圈的名单中，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列第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位列第二位，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及其他新晋常委紧随其后，而中共军委前主席江泽民的名字首次排在七常委之后。现年86岁的江泽民2002年时退任中共总书记，但直至2004年才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移交给胡锦涛，其政治权力也在胡温时代延续影响。十八大后，江的政治盟友张德江、余正生、张高丽仅剩常委，当时有媒体认为江泽民将延续其政治影响力，而江泽民此次排名发生异常变化。媒体预测这也是他真正退出政治舞台的信号，但有政论人士表示， 这样的排名并不代表江泽民完全失去政治影响力。在去年十八大前，江泽民亮相的官方公开活动中，他的排名都紧随胡锦涛之后，居第二位。在去年11月27日，中国政协前副主席、宗教领袖丁光训去世时，官方所列名单中，江泽民位列胡锦涛、习近平后的第三位。明报为援引来源称，江泽民在十八大结束后曾写信给习近平，要求在今后的领导人礼宾顺序中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杨白冰于1月15日病逝，他原名杨尚正，为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胞弟，也被称为杨家将。六四屠城事件发生在两人任军委要职期间。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向德国之声表示，此次排名也应该和当年杨白冰、江泽民之间的特殊历史交集杨白冰事件有关。
其实应该说挺正常的，而且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这个当年不是他把这个杨家将给干下去了，本来轮到那个小杨哥死的时候，那个把他给从名单上往下降位了，也有一点讽刺。
1992年传邓小平南巡后，杨白冰提出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并背着江泽民召开军委会议，欲架空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被外界称为杨白冰事件。其后杨白冰被免去军职，但进入政治局，此传闻官方消息未予证实。张立凡认为，因为中国有着非正常的政治生态，加之中国官媒报道中一直存在政治化因素，所以一些细小的变化都会被公众解读为政治上的变化。江泽民作为不再有任何政治职务的中共退休人士，这样的排名或名单上没有其名字，才应该是正常的事情。
没有任何职务的一个前领导人，其实不就是应该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有在中国这种地方，才会拿这种事情当一个新闻来看。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明中国的政治一直不正常。这些退休的领导人，当然一般来讲他们也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呢，如果还要涉及到公共活动中的排名，就是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之下才会有这样的怪现象。
德国之声早前采访张立凡时，他曾表示，习近平上位后，在他头上的太上皇将有两位，一位是胡锦涛，另外一位则是江泽民。习近平在十八大后接任中共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旨在今年三月后全面接掌权力，其一系列强力姿态试图在打破老人干政的影响。张立凡也认为，此次排名也确实说明江泽民的政治势力日渐式微。
这个事情本身来分析，也可以说他的影响力确实在那个日渐削弱，但是并不等于说那个他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和香港政论人士刘瑞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都表示，不能仅以此次排名来判断江泽民将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政治影响力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陈子明说，尽管排名不高，江泽民仍然可以发挥影响力。
日本执政党之一的公民党党魁山口纳京男周二开始访问中国，并带去了一封安倍首相写给习近平的亲笔信。有通讯社的评论认为，日本此举是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作为日本政府特使的新公民党党主席山口纳金男周二抵达北京，旨在缓和同中方就领土纠纷产生的紧张。一段时间来，中日双方关系的紧张升级，甚至已到了似乎一触即爆发军事冲突的边缘。据美联社的报道，山口纳金男携带了安倍晋三首相写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信，有外电评论说这是日本向中国伸出的橄榄枝。山口本次行程的细节并没有公布，山口希望在四天的行程内能够面见习近平以及政治局新常委张德江和王岐山。 山口纳金男到达北京前并没有对此次的使命以及目标进行评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周二在午间新闻播放了山口抵达北京国际机场的画面。他启程前在东京曾对记者表示，他希望对中国的访问能够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东海领土主权争议。日方称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的数个东中国海上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在日本的行政管理之下，但北京称对其拥有主权。山口纳金男是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他领导的新公民党是自民党的盟友，在联合政府中扮演角色，但山口本人并没有在政府担任任何官职。山口纳金男说，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进行旨在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但他同时也指出，东京政府有关东海岛屿是日本领土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的立场是不存在领土纠纷，这是各界政府的共识。山口还驳回了中方提出的承认岛屿存在主权争议的要求。不过此前山口纳金男也曾对记者说过，为改善双边互利的关系，有关那些无人居住岛屿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一旁。去年九月，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实施了部分购岛的举措，招致中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弹。之后双边的贸易以及旅游急剧下降，几乎所有的官方层面的交往都被取消。美联社写道，不仅如此，日本对岛屿的国有化动作还引发中国反日情绪激烈的暴力骚乱，并引来了北京派出的海监船在那里进行常态化航巡，而这同旨在保护这片海域的日本海岸保安船形成正面对峙。一段时间来，中日两国都在向争议海域的上空派出了战斗机。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上周六表示，华盛顿反对任何旨在瓦解日本对尖阁诸岛实施行政管理的单边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隔日回应道，美国对此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虽然中国军方出言口气更为强硬，但学者则认为两国在东海全面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日本的安全盟友美国也希望尽快平息事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上周在东京访问时说，我们特别清晰地表达了我们的期待，我们希望出现冷静的头脑。华盛顿邮报对此的分析写道，美国在习近平掌权的初期将努力避免同中国发生冲突，因此华盛顿告诫日本不要给中国制造致使其过激反应的理由。不过日本的安倍晋三也是新当选的首相，他们二人安倍和习近平都担心一旦示弱将损害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近日被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第二次获准和家人会面，警方全程监控并限制家属提问，以及限制探视家属接受媒体采访。
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西秋向德国之声证实，1月12日下午，目前正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在其家人去年3月探视他以后的近10个月间第二次获准探视。高志胜的四弟和岳父一同前往，会见时间为30分钟。傅西秋透露，
巩和讲到了，就是高志胜的四弟呢跟那个巩和的爸爸啊一起去探望了高志胜，那么这是近十个月以来啊他们第一次能够见到高志胜。这当时呢是会见是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有这个监狱的官员啊、这个警察在场，规定呢啊、就是高志胜本人的情况、高志胜案子的情况和在美国的家属的情况都不准这个谈论。就是当时这个高志胜只是谈了谈，就说祝希望他的家人能在美国安心，这样的话呢就遭到了警告，所以马上中断他们的谈话。 只是问候了一下身体状况，也不知道高志胜在监狱里边遭遇，只知道允许犯人家属本来是可以每个月探一次，每次可以放这个600块钱，那么这是近10个月来第一次，那么家属呢说能不能多放一点儿，就是都禁止，只允许放600块钱，就是禁止了就是高志胜在里边呢，也被禁止不能够了解其他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当局呢，就是既违反了这个中国的法律程序，也违反了基本的这个道德的底，这个人伦。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因帮助法轮功访民和少数民族维权，于2006年8月15日被中国当局逮捕。同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志胜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09年1月，高志胜妻子耿和和两个孩子逃往美国。2009年2月，当局将高志胜从家中抓捕，其后是长达14个月的失踪。2010年4月，在国际压力下，中国当局允许高志胜短暂露面，并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他向美联社披露当局对他施加非人的折磨和酷刑。之后，他再次失踪。2012年1月1日，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突然接到新疆沙雅监狱发来的罪犯入监通知书，狱方确认失踪20多个月的高志胜于2011年12月19日被收监，并将服刑3年。1月10日，高志毅和高志胜的岳父一起到达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沙雅监狱探望高志胜。监狱方以高志胜不想见家属和尚处服刑期前3个月的教育期内，阻止了此次探望。2012年3月24日，高志毅和耿和的父亲首次获准探望狱中的高志胜。傅希秋也向德国之声表示，高志胜及其案例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中国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的典型案例。中国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一再突破法律底线，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美国政府及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组织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例。
美国国会像那个欧洲议会其实一直在持续关注这个高志胜律师的情况。就在这个上个礼拜，美国国会的这个资深议员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沃夫议员还给我写信还并且是他在一个很有名的网络杂志叫 Political。还专门发表这个专门的文章，为高律师的情况来进行呼吁。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